各位门训的家人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门训的时间。我们今天门训继续来谈谈微型教会，继续来谈谈微型教会。那我们在西森灵修实行叫做生命团契哦。好，那呢，在上周我们谈了这个有关旧皮带思维下的教会哦。那呢，这个讲论的论文基础是张雅志博士的论文哦。那我拜读了他论文之后，觉得他讲的跟我们的实行有很多雷同之处哦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也是这个私下去做下中间牧师的门徒了。他说他是做门徒的，就偷偷学的啦，意思啊，难怪说，哎，我奇怪他这个论文怎么呢？跟这个微型教会的模式有一点雷同了。他的论文的主题取作叫做新品种教会了，新品种教会。当然，这个新品种教会大家听起来可能挺奇怪的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在现今怎么样来突破这种旧皮带思维下的教会，而能够让教会能够跟得上圣灵的带领往前走，不管你现在是大型的、小型的、堂点的教会如何整合在一起，成为一个新品种教会哦。然后呢，他首先就提出了盛唐的情节，就是这是一个情节，大家都觉得好像教会就需要一个教堂哦。这个是源自于这个大卫想要为神建殿的这一种思维模式了。但是呢，这个神其实呢，他是婉拒的。但是他也没有禁止他建殿呐、啊，哦，因为呢，神说天都是我的座位，地都是我的脚凳，你为什么要帮我造殿宇呢？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呢，教会为什么想要拥有这个教堂？因为它就好像一个宫殿，就好像可以在里面拥有自己的一个版图、一个板块啊。那呢，就用这个大卫呢，本来他在旷野里面，在那里牧羊的时候，在那里征战的时候，哇，他灵性很高。可是他到了宫殿之后，他就开始堕落了，开始安逸了，睡到太阳平息啊，然后就堕落犯罪啊，这个杀人夺妻啊，不讨神的喜悦。所以这都是警示啊，哈。第二个崇拜，崇拜就是事实上呢，崇拜是要向着神的，要让神得到满足的，要用心灵诚实敬拜的，要进入真实真理，就是你要面对神是真的。但如果你用这一种外在的堂点是让人享受那一种，这消费型导向的，让人感觉到，哎呦，我这里哎冷气呀、啊。空调啦、灯光啦、气氛啦，哦，都是以个人为中心在那里享受的，享受那个敬拜的氛围，那不是神要的敬拜，而且这种敬拜很难带下神的同在呀。哦，这个是这样子哦，这个第二个是第三个神职人员，就是我们应当能够确实的进入人人皆祭司的这个观念，不应当有这一种圣品阶级。还有这个平信徒的这种概念呢，尤其用服装来区分的圣品阶级跟平信徒，这个都是不好的。所以现在的教会有的慢慢在醒悟，慢慢在革新，慢慢在调整。因为除非你进入这个圣经的真理，让大家都动起来，教会才能够持续的往前。不然呢，重点是圣灵很难在教会工作。因为圣灵它是圣洁的，如果你的教会是世俗化，跟世俗的方式结合了，然后呢融于世俗了，那圣灵怎么工作呢？或许圣灵也工作，只是那个恩膏的量很少，因为人的这种旧皮带、旧传统、旧思维拦阻了圣灵在教会的工作。而教会是什么？是蒙召的会众的聚集，所以人才是教会，信徒才是教会，所以要建造教会，不是整天就把眼目定睛在堂点。那当然，如果神的恩典临到你，你们可以做一个堂点，为了聚会的需要，又不被拆掉，又能够聚会感谢赞美神。但是，那绝对不是你的重点。那 只是你聚会的方便的一个重点，你还是要有这种以建造门徒为概念的一个建造。哦，这个是整个要谈的这个思维啦，整个要谈的思维。而我在这周非常有感动的就是，教会绝对不能世俗化。如果你世俗化的话，跟世界妥协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圣灵非常的难工作，而且圣灵很难透过人工作。所以我们这个人就要怎么样，就要分别为圣。所以尼托森弟兄讲的最好的，他谈到了恩膏在你身上，能力在别人身上。所以能力不是第一个问题，能力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分别为圣。所以这句话解开了所有灵恩乱象的迷失。所有灵恩乱象呢，他有没有圣灵工作？起初是有的，到最后他们就竭力去追求灵恩，追求能力，到最后变成邪灵所欺骗。因为邪灵撒旦他也有能力的，他也是仿冒的，他也能让死人复活的，他也可以医病的，他可以大鬼改小鬼都有的。最重要是什么？分别为圣。所以你分别为圣有多少，你的恩膏就有多少。意思说你这个人分别为圣给神有多少，神圣灵就能够借着你这个人带出恩膏，带出话语的恩膏。恩膏在你身上，能力就在别人身上。来打一下，恩膏在我身上，能力在别人身上。所以你就能够成为神话语的出口。当你话语出来之后，恩膏一出去之后，人就要被神的话语所击倒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重点是分别为圣。教会也是一样的，教会如果说你世俗化了，你不分别为圣的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带下神的同在。当你没有办法带下神的同在的时候，当圣灵没有办法在里面运作的时候，圣灵实在是非常的怜悯我们，多少都还有一点点工作，不然现在教会就要全部死亡了。所以呢，教会为什么不能复兴？因为缺乏圣灵的工作。好，讲一下，打一下，教会不复兴是什么？缺乏圣灵的工作。因为圣灵不能工作，你要去思考。你现在所思考的不是说我用什么敬拜团，我要什么样的设备，我要怎么样的灯光，我要怎么样气氛，都不是重点。你现在所要注重是我如何我的教会能够有圣灵工作在当中，这是你所要考虑工作的一个重点。因为圣灵不工作，圣灵不工作，那你也得要敬拜啊，你也得要做一些好像这个宗教的事物啊，那只是一个宗教的团体。所以所有的复兴大师都这样子讲，讲什么呢？宗教的灵是杀死儿子的灵。哇，这句话好厉害，宗教的灵杀死儿子的灵，就是你只要里面是一个宗教的氛围，是宗教的灵在捆绑教会，我跟你讲，圣灵没有办法进入，那圣灵没有办法进入，教会就慢慢的濒临死亡。打一下，濒临死亡。那你在这里面，你就慢慢的在那里沉来沉去，沉来沉去啊。而那一种濒临死亡的教会，只有什么鱼可以在里面？鲸鱼绝对没有办法的，鲸鱼要在那个干净的水里面才能够存活的。鲸鱼只有大鳄，只有那个宗教的大鳄鱼，那一种宗教的大鳄鱼，就那个大鳄才有办法在那个烂泥，宗教烂泥里面打滚的。就那个鳄鱼啊，鳄鱼是专门吃人的，就是专门在教会里面啊争权夺利，抢位置啊，逼迫属灵圣徒，那个属肉体的这种大鳄属灵道，他才有办法在那里生存啊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呢，要有这个醒思，要醒悟啊，我跟你讲，你们要醒悟醒悟醒悟哦，我这个讲得很厉害的，反正有些人听得不高兴，那不高兴就不高兴。但是呢，你就要醒悟。你不醒悟的话呢，我跟你讲，你所做的都是假的，全部都是假的。好， 那呢，这个旧皮带的思维，愿呢，这个我们开始能够有新皮带来承接新酒圣灵的工作，感谢赞美主。好，那这三讲的，那这一周呢，继续的来探讨微型教会哦。那继续探讨微型教会呢，这个可能五到二十个人中间，那可能可以开始我们西三嘛，你三个人可能就可以开始来开始来实行。那重的是值不是量哦。那呢，这个呢，这个家庭教会就团契及学院呢，这个合作的铁三角哦。哦，然后呢，家庭主要培育品格跟灵性，哦，教育教会或是团契主要操练恩赐跟生命，学院主要装备知识跟技能。所以呢，西三灵修它是一个学院，它提供你们的知识技能，它是一个资源共享平台。我尽可能把我所学习、我所吸收来跟你们分享。那你们要在你们教会、你们的团契还是西三小家操练恩赐跟生命，最终要把家人带进来呢，来一起说要有在陪家人一起灵修读经，来操练你的品格跟灵性哦。这个是整个微型教会很重要的一个概念，一个概念，这个叫 micro church。好，那呢谈到了大教会新约教会的一个差异，这个上周已经有谈过了哦，那这不再多讲，可以去听上周的信息。好，那今天呢我特别的采访了这个台湾桃园教会的庄牧师哦，然后呢他的教会叫我们的教会。好，他的教会叫做我们的教会。那为什么他的教会要取作我们的教会呢？他是一个国度化事工的一个展现哦。那让我们来听听我跟他录制的这个短讲。今天呢，我们来采访庄牧师哦。庄牧师呢，他呢可以说是在台湾很有名的这个我们的前辈啊，老牧者，非常的慈祥。那他是在桃园呢、哦，桃园是不是？庄牧师，你的是不是在桃园？
哦，是
教会在桃园哈、哦。嗯，那你的教会叫做我们教会，为什么取作我们教会呢？
那神呼召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，就是神要借着这个拣选亚伯拉罕去成就他救赎的目的。所以亚伯拉罕是在整个神救赎计划里面第一个跟神同工的，也就是拣选的开始，就是第一个被神所拣选的进入到这个神的救赎计划与神同工。我们呼召他呢，就是你要离开啊，离开，然后离开，所以接着离开有三方面的离开。第一个离开本地，第二个离开本族，第三个离开父家，就是三个离开。那这三个离开为什么要离开呢？因为你不离开，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救赎计划里面，
是
成为神的器皿，跟神一起同工去成就神的救赎计划。所以这个离开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，这个就是我离开了，就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我所住的地，进入到神为亚伯拉罕所预备，就是所有神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是我们的地。所以这个我们就是从这里开始，
我们就是包括亚伯拉罕的肉身的子孙、还有属灵的子孙都加在一起。
对，
阿门。
这个就是
我们
太书给大家的第七节到第九节所说的，就是这一个意思啊。所以第一个就是离开本地，就得着迦南地。本地只有是亚伯兰自己的地，但是迦南地是
我们，
就是神的地啊，就是我们。
我
啊，
们
还
感
本
谢
的
是，
是得着迦南地，我们
我们。
离开本族，我的族得着我们族，就是希伯来民族啊，这
是，
是第二个，第三个离开父家，
是，
亚伯拉罕他在加勒底的乌尔，他是一个很，他们的家族是一个很被尊重的，所以离开亚伯兰的父家。亚伯兰三兄弟，然后再加上其他各方面，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家族，在加勒底是我的家族，但是他顺服神的呼召，离开这个家族，他就得着什么？我们，这个我们就是神的家，这是一个大家族的一个宏观呐、啊。宏观里面就是这是一个大家族的，所以我是从这里得着的一个启示里面，所以神就把我带入到这段圣经里面，然后神就告诉我，就是你的名字就
就
是
叫
我
我们，感谢主，哎呀，感谢主啊！
们。
原来这个我们呢，还这么有学问呢啊！离开我的家，得到我们的家；离开我的家族，离开我们的家族；离开父家，得着了神的家。感谢主，这个亚伯罕真是信心之父。好，道训，道训
哎，
呢、哦，道训呢、
哎，
啊，哦，我是永杰哈、啊，那个庄牧师，我是永杰，可以叫永杰就好了。来，道训哥来。道勋哥，你刚刚听到了这个我们教会哦，你是，感谢你介绍这个庄牧师给我认识啊。那你听完之后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你是不是要效法亚伯拉罕，成为这个我们教会的一员？
对呀，其实我也是，这是。因为在主里面就是一家人，所以
是。
我的观念里面呢、啊，只要是信主的，我们就是一家人啊。
是，
不管你认不认识，只要他是基督徒，我都会有那种感受，就是说，那我们是一家人啊，不分彼此的啊。这个就是啊，因为我也有这样的看见，就是国度观的，不是你是哪一个教会。或是你在哪一个教派，那个我都是不管，啊，只要认同三位一体的神，那你是信耶稣的，那你就是我的家人啊，这是我的看见，哎，
好，感谢主哦。那这个我们教会，所以不是你的教会、我的教会、他的教会，不是你我他的教会，是我们的教会。这就是一个国度观了啊、哦！这就是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国度观。那呢，除非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首先是离开嘛哈、哦，然后呢，我们才能够呢一起进入神的家，所以他这个我们呢，就包括了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，还有属灵的子孙都叫在一起。这个就是神所要给我们的一个国度性的侍奉。所以你要开始这个旧批判思维，就是那个堂点，这是我的教会，教会在这里，哦，这种东西要打破。神是无所不在的，虽然我现在在空中借着网络，我们也在一起啊。我觉得我跟你们没有这个没有距离，你有没有觉得我跟你们很亲近呢？即使我们是离了10万8千里，不知道离多远，但是不管我在哪里，你会感觉你在直播间跟我在一起，就好像我在你旁边一样，这么样亲近，是不是那种感觉？感谢赞美主。所以要有一个我们的教会。好，那为什么我要提出来谈这个呢？在这个这位笔者这位博士他所写的论文当中呢，他又提出了这个论点：王国观的教会、帝国观的教会、片面国度观的教会。这个张雅芝张博士哦，张牧师他呢的观点，那我觉得他观点我也 amen，所以我没有继续来探讨他所提出的观点。他说：“什么叫做王国观的教会呢？这个就是一个地方教会，它是属于庄园式的，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教会。 那他的核心价值，他只求安定，就我的教会好就好了。可能我的教会里面有30只羊、50只羊、100只羊，这个教会就像什么？就像这个我们屈服者流灰的教会。以前他的教会也就大概100个人嘛，80、100个人嘛。他是一个地方型教会，他整天他的价值观就求我的教会安定就好了，然后动力就是求生存，他只要能够生存下去就好了。然后关键的追求是权柄治理哦，他所强调的是哦教会的权柄还有教会的治理。然后他的申论呢哦若把地方教会当作是一个王国治理所关切的，便是权柄于是角逐权力，执事同工审判牧者扩权思考倾向，用制度而非成全防弊而会辅助，所以很重视爵位跟头衔，就是每一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他所重视，我是牧师，我是长老，我是执事，就是在这个地方教会这种庄严式的治理底下，很注重这个权柄，而且角逐权力哦，然后注重的是自己的头衔跟他自己的爵位。那目标特色是锁国的思想，追求安定，不想走出改变，就是我自己好就好了，我也不管别人死活，我自己能够生存最重要，我管别人那么多干嘛？我管别人那么多，我自己最重要，所以这个就产生一个山头主义，他自己一个，他也很少在跟外面联络，或许也联络也就是蜻蜓点水，好像表面上的联络，实际上是没有在联络的，也没有上也没有下的，也没有上面的也没有下面的。那对福音的看法是消极的，不想破坏原来的生活，觉得我们这群人在这里，我们共同生活，我们自己有个共同教，我们一个点，然后呢，我们这样就好了，我们不想其他人再进来破坏我们的生活。再来，常见问题是过于安逸，越想要安定就越不安定，权力斗争哦，吸引权力分子，所以这个就是安逸，然后呢，就有这个权力分子就要来争权呢，挑战这个权力，因为他拿到的这个治理权，他就能够在他这个庄园里面，在那宫殿里面呢，就在那里发号施令。好，这个是这种型的哦。那我现在是分享他的论述，你自己去评观看看，以及你在教会这么久了，是不是这个样子呢？这是地方型的教会。第二个叫做宗派型的教会，就是重视是他的版图啊。这个是什么？企图心，企图心是征讨、哦、这个写的实在太棒了。然后呢，他所关切的是品牌分门别列，策略掌控、哦、然后申论是宗派色彩浓厚，所在意的是版图，扩充版图的同时可能难免出现互相厮杀的局面，谁能真正的放下宗教品牌，单单的高举基督呢？重视是民生跟利益。这个如果在中国像什么？像是团队，就是我是什么团队的，我是第几大家，哪一个大家的，然后不断的去扩张他的品牌，他的版图。所以呢，南方的教会啊，尤其是温州教会，它是比较早成立的。那温州教会呢，我现在指的啊，我这个温州教会也有很多温州教会不是这样子啦，我是说某些我所接触过的温州教会哦哦，然后呢他们到各个地方呢去怎么样去做生意，然后会在你建立起教会。那有些教会很好，在建立起来之后呢，他就帮助他们，他也没什么野心，他只是纯粹在经济上给他支持。但是有的不是的，有的是怎么样，就到那个地方去。我知道在东北就有个东北大团区，这个我牧养过半年，我知道他们情况，我这里要特别提出来。就是有一个温州人跑到东北去，在那实行，然后做个东北团区，然后呢就在那里就扩展他的版图。这种是什么？是野心征讨，然后收购，这个叫收购当地的小教会。你跟我签约哦，那个还要签约进去，还要签约。你跟我签约，你加入我的团队，你跟我签约，然后要做什么事情？然后我搞一个神学院，你们来，然后你要来募款来盖我的神学院，类似这样子的哦。 然后呢，是为版图征战训练，精良的福音战士。所以他在各地哦，他把这些小教会收购之后呢，就开始呢有全职服事的工人哦，然后培训他们，开始到处去跑合场哦，然后呢。福音的方法是将传福音作为扩展版图的工具，就是他传福音是为了扩展他的版图。然后常见问题是教的试探可能并吞王国地方教会，扩展版图，这讲的怎么那么实在啊？他就去并吞王国地方教会，就是我所说的收购嘛。所以东北地方有很多都是这一种等于圣灵所兴起的教会，到最后都被并吞了，就被收购、被并吞了，就是类似这样。而这一种呢，这一种还有像韩国来的教会也是一样，韩国教会也是一样，他进来韩国教会进来了，然后呢，也是一样给你金元的支持，给你什么的，然后也是弄到最后呢，也是一样给你收购，就对了，就要听他的，就类似这样。这只是在他的帝国观念里面一种宗派的这一种。那呢，海外人的教会也有，以前有什么长老会啊、浸信会、什么门医美会各种的会议，但是呢，在那个文革时间全部被打掉了。1949年，这个整个呢之后呢，整个就被赶走了，就被赶走了。所以，但是还是有类似这种宗派的教会也是存留在中国里面的。那当海外的话，当然呢，这种宗派更是林立啊。这种宗派不晓几个，不知道，反正太多个了。对，那也说做联合聚会，但是基本上是外面连，里面不能连的哦。所以呢，这一种是一个宗派帝国的概念哦。这个宗派的概念，再来呢？国度观，国度观呢，它指的是片面的国度观呢。我刚刚想说，哎，片面的国度观是什么？为什么加一个片面？后来我就看了，我就才知道，它的动力是文化，核心价值是这一个他们所注重的文化。再来，动力是使命跟使者，就是凭着有这个国度观，就有使命，有使者嘛。为了合一神权，为了神教的合一，要让神掌权。然后有一个新的品种，那申论是神所要的乃是国度，是万国万族合围在爱里成为一家人。检视是观察初代教会信徒如何，然后呢，而今日教又是如何圣徒相通哦，就是这个希望这个使徒这个初代教会的模式能够实现哦，神国度的实现。那目标特质是得救的感恩与荣耀感。那对福音的看法，他很着急啊，因为他国度观嘛，所以他宁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哦。这个感觉上还是比较好的，但是他常见问题是常将国度当作口号，过度空幻理想主义，好高骛远。哎，这个写的也是非常好，所以这个意思说，你就片面国度观，你没有实际，你没有实行，你是在喊口号、呼口号，我国度，我国度，然后空洞、空华，没有实际。就说我是国度观的，你呢，连传福音你也不去做，你什么都不愿意去做。所以这个，所以他就讲了这个哦。所以到底这个教会王国观，你现在所处的教会，你现在所治理的教会，你是一个王国观的，你是个帝国观的，你是在帝国观的，你还是你真正能够进入神的国度观呢？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检视的。而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，为什么我每次在传讲的时候我说霸占神的国土疆界，自立为王，霸占神的国土疆界，就是这些啊，霸占神的国土疆界，因为没有国度观。所以我在做新山灵修的时候，我就你也为我祷告，我就求神保守，因为我太早就领受了尼托森的信息。尼托森本来他就是美以美会的信徒，后来呢，他就写了很多离开宗派的信息，然后呢，要出来做地方教会，然后相信一个城市就有一个教会，所以这个也吸引了很多人加入了他。但是尼托森过世之后，哎， 宗教的灵又进来了，这些在中国的跟着尼托生这个蒙头会的，叫做蒙头会的，他们就蒙一个头，以蒙头又来自立成一个宗派，就是你姊妹一定要蒙头，不然后来又分裂，又有蒙白头，这个黑布的又有蒙白布的，又分裂了。但海外也是一样的，海外的出去之后也是一样的，就是以蒙头来区分他们，所以人家把它称作是蒙头会的嘛。那如果你姊妹去，你不蒙一块黑布啊，还是戴黑帽？说你没蒙头都不要的话，那你还能够顺服吗？反正他们就是那个理念，然后他们以尼托生的信息为主，这个信息为主是很好，但是他过于的狭隘。诗歌就是他们353首那些诗歌都不能超出那个范围，敬拜的模式也是一致，所以他等又是僵化，又等又变僵，又变成一个很大的宗派，又变成很大的一个帝国观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本来尼托生弟兄是要脱离宗派的观念，当时呢也引进了一群跟从他，但是走了走了，尼托生去世之后呢，开始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变，又形成了一个宗派，海外、国内、海外都有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这种宗教灵实在是太厉害。所以当西山灵修来到中国的时候，我就跟神说，西山灵修绝对不能去走那个路线，我们绝对不能把自己围起来，就说哦，我西山灵修高举西山灵修，来到西山灵修才有得救的，西山灵修怎么样，没有这个概念。西山灵修永远是你入也蒙福，出也蒙福，你要进来你蒙福的，你要走你随时可以走，而我们的对象是所有追求神的人都可以进来，我们没有在排斥哪一个人。当然这也得罪了很多的教会了，很多的教会就觉得哎，你这个西山的怎样怎样怎样啊，在拉洋的，对不起我没有在拉洋，我也没有想要谁来归属西山，它只是一个资源共享平台，它只是一个提供一个学院的资料，然后我去整合了所有历史历代以来最营养的信息，以及现今教会的一些新维的思想，给大家来做参考的一个平台。感谢主，因为我不想，我也没有那个能力，我也不要把它用成了一个我的西山帝国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这样围起来的时候，我知道圣灵工作会在里面会死掉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要让我们去思考，除非我们这个人，我们的心要打开，我们这个人要完全被神所得着，我们这个人要心向着神的国度，而不是只有呼口号。所以整个那个心向着神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当怎么走。我到中国来服侍，我也只能说我按着圣灵的带领来走每一步路的路。所以现在我们西山灵修本来原本以西山灵修，后来扩展了门徒训练，门徒训练之后又扩展了福音小组，哦，那三个呢变成一个再生产循环系统，来帮助现有不管国内或是海外台湾所有的教会，给你们做参考，因为这是我们的实行，我们所走的路，而我们所坚持的，我们不收学费，不募款，但得有一个最小的要求，就赞赏自己的流量，因为你直播间你的官网，这个我们都要付流量，我们就这样简单的一个要求，我们相信神的供应。那如果你不赞赏也没关系，我们也不会说，啊，你不赞赏了，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赞赏，因为我们没有在登记的，也没有在看谁赞赏多少的，我们没有在看的，我们只有仰望神供应的。那你不赞赏你也可以学习，因为别人帮你赞赏，哎，多好啊，你看这个平台多好。所以感谢赞美主吧。所以这个也希望我们这样的理念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加入，能够来加入我们这个理念，哦，感谢赞美主，哦哦，所以呢愿呢我们呢，都走在实行的道上。那现在呢我们本来西山灵修是在空中提供教学，哦，现在呢又要落地，等于落地到地上，做微型教会。事实上我们是有在做的，是 这个生命团契是戴老师给我的信息，十几年前我们就在操练在做了，后来又接触了这个夏中间牧师，因为他也是跟着戴老师年轻的时候跟着他追求的，所以他有这个微型教会的理念。他所提出微型教会这个词比较现代化，大家听得比较能够明白，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开始要开始来实行落地微型教会。好，那现在我要播放一个视频了，这个视频是夏浩林，他这个我不晓得有没有读错他的名字，读错了抱歉，但是应该是对的，他是夏中间的儿子第二代，他也在推动微型教会，让我们来听听呢他是怎么说的。
基本上如果要最简单的定义来谈的话，微教会就是一个建立在你生活场域中的教会。那这个微教会的文化运作方式就会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。For example， 我每一个月去剪一次头发，那我可不可以跟我的理发师传福音，而不是把他带到我自己聚会的堂会，而是就在理发店我就开始跟他聚会。如果可以，那这个就是微教会。事实上我相信一个门徒的生活自然就会带来福音的片传。而如果福音的片传必须要受限于堂点会堂的地点，它会产生很多的困难。或者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如果福音的片传前提是我要先在那边建一个堂，我认为我们自己是在扼杀教会的未来。对不起，这样讲有点重了，但是不要剪掉好了。
你在跟一个堂会牧师讲这件事情。
OK， 我们不应该拿教堂作为建立教会的基础，我们应该建立教会，再去思考这个教会聚集是不是需要一个场地，而那个场地我们把它叫做教堂。所以没有教会就没有教堂，可是现在的思维是反过来的，好像我们都觉得没有教堂就不会有教会，或者我们认为教堂就是教会。那所以微教会的概念就是说，其实任何地方都可以建立教会，因为教会就是两三人奉主的名聚集，或者教会就是蒙神所召的这一群人叫教会。那么任何地方都可以是教会，公园也可以是教会啊。那正好 COVID 来了，所以原本的这个堂点的聚会被迫必须打散了。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重新思考教会到底是什么的时机点。
是，
好，感谢赞美主，这个夏牧师的儿子。好，感谢主哦。他刚才讲了一句话说，就是如果你只认定了这个教堂这个地方才能够传福音，你就会扼杀了教会的未来。以教堂作为建立教会的基础，教堂而不是这群人。所以感谢赞美主，这是一个讲的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，让大家会重新思考，那我教堂不能聚会了，我教堂没了，我怎么办？我好像我教会就瓦解了。不是的，教会永远不会瓦解，因为教会是人，是蒙召的会众的聚集，奉主人名两三个人聚在一起就是教会。所以他说立法厅也可以是教会啊，公园也可以是教会，只要有信徒聚在一起敬拜神，能够聚在一起定时固定的追求生命的成长，一起读经灵修祷告就是了。感谢赞美主，你有这样的新的思维吗？好，也愿神的旨意成全。那这个其实我在思考，这个夏牧师在2017年他跟他儿子就一直在台湾在海外推广这个微型教会的理念，但是呢非常的困难实行。困难点是什么？因为那里还可以有大型的教会，你要怎么弄怎么弄都可以啊。那要进入这个微型教会的理念，它有一个困难点。所以那天我去拜访夏中间牧师的时候，他说他走得也很孤单。后来我就说，你这个理念在中国可以实行？他说对，在中国可以实行，因为中国是神特别阻碍在中国给你们带成这个样子，把你们教堂啊神借着这么的手把你拆光了，让你不再去仰赖这个堂点， 纵使你有堂点，他也跟你，你今天不能聚会，明天不能聚会，你这个不合格，又是什么？反正很多，有的教会已经半年都不开门了，有的教会虽然你是有证有牌的也没用，反正很多理由的。那当然，你现在能够聚会的，也感恩赞美神，因为神给你们特别的恩典。但是你要记得，你要记得，这个不是你的主轴，你要有一个思维，也就是这个张博士所说的新品种的教会，你如何在这种堂点的思想底下能够走出一条现今圣灵要带你走的路。感谢赞美主，最重要是我们这个人要有一个为主摆上的心，只要你愿意为主摆上，你撇下心智，我愿意把家打开，我把家打开，我愿意接待圣徒，纵使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我都愿意。哎，还是我做的工作场所，我这个工作场所我愿意打开。我在这里工作，我这个工作何尝？我在那里传福音，我找了两三个、三四个，我们就平常中午吃饭时间，我们就聚集，我们就交通，我就在那里牧养，那就是教会了。感谢赞美主。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，我相信。我相信你的建造更是讨神的喜悦，而且必定有圣灵的工作在其中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对于微型教会的理念呢，我们谈到这里，也就是说我们开始不要再谈你的教会、我的教会、他的教会。教会是什么？我们教会，还不是我们的教会哦，我们教会，来打一下，我们教会就是这个教会，我们共同的，我们就一个教会，就是主的教会，要有这个进入一个国度观，进入一个国度观，而不再是什么，不再这种王国观，自己地方教会自己好就好了，帝国观呢开始在拓展自己的版图，再来片面国度观的，就只有呼口号的，这些都不是讨神喜悦。首先我们这个人就是要完全被神所得着的，就像亚伯拉罕如果不离开他本地本族父家，他怎么进入神的家？如何进入神救赎的计划呢？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救赎的计划，就是在地上来建立他的教会。到底教会是什么？是值得我们再度的去省思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那我们最后有一个结束的祷告。主耶稣，教会是主你的身体，从此之后没有你的教会、我的教会、他的教会，教会是我们教会，就是只有主一个大教会。主耶稣，也愿你把这样的国度观的里面深入在我们的里面，打开我们的心胸，打开我们的视野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国度性的工人，因为我有国度性的工人才能够建造国度性的教会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，我们愿意圣灵更多的工作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愿意更多的分别为圣，被神使用，我们教会也愿意更多的分别为圣，让圣灵在中间有做工的空间。不然教会若没有圣灵的工作，就慢慢的濒临死亡。主耶稣，求你怜悯现今的教会，兴起更多有国度观的工人来建造主的教会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